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借着你的话，你来指教我们；借着你的话，你来激励我们，主啊，我们看见你永远的心意，主啊，看见苦难的意义和价值，主啊，是的，这段时间我们分别出来，我们再等候在主的面前，愿我们领受主啊，你从宝座上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我们交通约伯记中的苦难，约伯记以苦难作为它的背景。他实际要达到一个目的，叫我们生命性情有改变，叫我们能够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成就的荣耀。我们在前面从第四章一直到第32章，我们看很长的一段约伯和他三个朋友有三个回合的辩论。那这很长的一段圣经的当中，我们上次有交通到整个的辩论，它的一个根基的论据点就是讲到说约伯他是犯了罪，因为有罪所以他受这么多的苦难。那约伯呢，他自己的答辩都是说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他明明是一个义人，他明明是一个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为什么苦难临到他的身上，他不明白。那这三个朋友都是很好心，但是他们所有的辩论论据点，或者是说他们整个在谈论当中，基本上是从一个魂，从人的角度，从他们的思想，所以无论是哪一个方面，但是我们看见说在这许许多多辩论，甚至到后来他们在责怪约伯，或者是说定他很多的罪，明明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没有犯这个罪，他们所讲的跟他所犯的罪还特特是相反的。那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些辩论里面把约伯的己显露出来，所以到最后呢有三章我们看见约伯在那里自己陈述，他讲到说他过去的我，哎呀，真的是很多可以值得骄傲的，他讲话人家都要静静的听，他来到哪里孩子们都要回避，这些老年人要站立，哇，这个不得了，你看见人对他的尊敬，这是过去他有这么多的荣耀。那他讲到现在他的可怜的光景，过去他所看不起的人，现在他们的孩子都看不起他，所以他很可怜在他的自己的里面。但是总的来讲，你看见他在讲自己的时候，把他的己生命一下子就显露出来了，一个完全的人，一个看起来是义人的，他不觉得他有什么错，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错，神却让他经过这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辩论显出他的己来，其实好像是剥洋葱，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开来，到最后把他最深的那个己显露出来，暴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也有好多在我们外面包着我们，很多时候神也必须借着很多的环境，必须借着圣灵的光照启示，到有一天我们愿意扑倒在主的面前，好像那个光照在我们的里面，显露出我们真实己的情形是怎么样，显露出我们最深之处，很多时候主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里面的骄傲。那这个骄傲有时候表现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有时候你非常的好强，你想要做好，其实那个根源是什么，是从我们的骄傲出来的。那做好当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自尊心强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但是呢很多时候若是真正来到主面前，看见原来是我们的己生命一层一层被剥开，就看见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神就在这个时候然后能够做更深的工作在约伯的身上。所以一直刚刚上一个礼拜我们读到32章，读到了32章那个时候约伯的光景，跟现在在下面几章约伯他整个看见他自己，他愿意懊悔自己，在炉灰之中懊悔，他愿意承认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他真的遇见了神，他能够讲说从前他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那这些都是神做的很奇妙的工作。好，所以这三个朋友这些辩论好像拨开 他的魂哈。啊，从32、33、34、35、36，我们在好几章的里面呢，在这边我们会读到是讲到以利户另外一个人哈。那以利户的出现是非常的特别，一直到37章我们看见他是从灵里面来说话哈，他不是讲说他自己的意见或者想法，所以他很强调是在灵的里面来讲话。那神创造人的时候用泥土造了亚当，那神向他吹气，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我们知道人跟动物呢就是有一个差别哈，那这个差别你可以说有些动物是很聪明的，狗呢是人这个最好的朋友，它也很能够跟人好像能够体会一些哈，也会听一些命令。那你说这个猴子也是很聪明，猩猩也很聪明，对不对？有人讲说大象很记忆力非常好，这个海豚啊也是很聪明哈。那不管动物你说它再聪明，有没有一个动物会找什么东西来敬拜的？没有哈，我们在全世界你找不到一个任何的动物它会好像要来敬拜神哈，它会在那里寻找。但是你说人，有些人当然你说他有知识，但是你到了无论是非洲，你到了南美洲，你到最原始的地方去，他是人，你就发现说有一个不同。他有一个木头他可能也在那里拜，有一个大石头他也拜，他不管是什么东西，人里面有一个要寻找。虽然我们说这么多人他们没有找到，但是你看在这些寻找的人，在他们的里面，就算在最蛮荒的地方，不管他是用什么方式，就讲到说人里面有一个灵，虽然这个灵在人犯罪堕落以后，这个灵事实上没有一个正常的功用，没有一个正常的功用，但是那个灵还是有的时候你看见说人里面就跟动物不一样，他就是会寻找，他就是要有一个对神的要敬拜，因为灵是能够接触神的地方。那我们认识到这些，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原本我们的灵是不工作了，灵是死了。所以我们说当神告诉亚当夏娃，你们吃的日子，那分别善恶知识树，你们吃的日子，圣经是怎么讲的？必定死。那他们后来吃了没有呢？他们吃了，死了没呢？
没有，
当场没死嘛，好像还临死了，就说他们就说跟神的交通好像就隔绝了。当神来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对神原本是这么亲密的关系，一下子他们里面对神有一个惧怕，天起了凉风，然后神在那里寻找人，说亚当你在哪里？就是说人啊你在哪里？神在那里寻找他们。人犯罪堕落了以后，有一部分跟神的交通好像是隔绝了，所以你看多少人想要寻找神，可是却是寻不着。但是神从人犯罪堕落，其实神的爱是没有改变的，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看见说神打发他们离开伊甸园去，有人讲说是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但是我们读圣经好像是写的是打发，不是把他们赶出去，但是是打发出去。但是神还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给他们穿，叫他们得着遮蔽。但是这个皮子所代表的意义是需要经过杀生，经过流血。讲到神从创世纪就有一个遥远的他的心意在那里表达出来，是要经过救赎，人才能够蒙拯救，才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好，那我们看见在以利户，他是从灵里面，虽然这个时候是在旧约里面，但是今天呢，我们说当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的灵好像活过来，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灵，然后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今天我们整个人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今天我们
可以从我们的灵里面与主有一个亲密的交通，我们可以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那其实有很多方面是我们以后我们是需要慢慢好像来经历哈，来认识，来操练，那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能够与神交通，哎呀，我们能够听见主的慈声，我们能够见他的容面，我们能够住在隐秘处，在内室与我们的主相会，那很多很多的经历不是在我们的肉身的感觉，不一定你有什么很特殊的感觉，你说我今天来与主相会，那有的时候是会有感觉，但是不一定，不一定，有的人就是觉得很安静，有的人就是里面真的是很喜乐，我们遇见了主，有的时候真的是被主的爱充满，那你不一定在肉身上有很多的什么样特殊的感觉，不一定的，那这也不是说在我们的魂里面，不是我今天的思想，我怎么样的思想，或者我的意志，或者是我的情感啊，这些好像又超过了这个范畴，是我们有一个直觉，有一个我们跟主的相会，我们就是知道哈，不是我想明白的，但是呢，主说话我们听见了哈，那个听见真的是从我们的灵里面。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从以利户他所代表的意义来讲哈，从灵的解释，不是从人的解释。那以利户呢，他有几篇的讲论，那回答第一个呢，回答约伯他有三方面的疑惑，三方面的疑惑。那第一篇的讲论是从32章第一节到第33章的第33节，所以用两章的圣经，他有一段的话，那这段话他来解释，让约伯知道他过去所困惑的事情，让他来明白。那最后我们看见说约伯呢，他有一些错误的行动，他的反应，他对于神有一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态度等等的，所以以利户在最后呢，也给他一些的解答。那我们先从第一篇来看，他解答约伯第一个困惑。我们先看一下约伯记33章第8节到第1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好，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那这个呢，这句话呢，其实是他是 quote， 就是说他把引出这个是约伯过去所讲的话。所以约伯有困惑，以利户说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他听见了约伯所说的。约伯说什么呢？说他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没有罪孽。所以这就是约伯一直在那里辩论的时候，他觉得说我是没有罪过的，没有罪孽的，但是神却找机会攻击我。对神对于灾祸的处理的方式，他有很多的困惑，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呢，神为什么以他为仇敌，把他的脚上了木狗来窥察他一切的道路。好，我们就看见说下面呢，以利户就要来解答。所以这个是好像约伯觉得说神让这些事临到他的身上，神也不跟他解释，他的事，神的事都不对人解说，就是神不向他来解说。他甚至到后面他很想找神来辩论，找神来跟我讲一讲啊，但是神好像并不跟他来解释。所以从一个他过去跟神的关系，他好像他讲到说跟神好像那个密友的关系，能够跟神这么亲密啊，但是现在这段时间在他苦难之中，他要找神也找不到，他要找神辩论，神也不向他来解说。所以这是他里面一个非常大的痛苦，也是他里面的困惑。好，现在我们就看见这个以利户所以在前面有这么长的篇幅是约伯的三个朋友 跟约伯在讲话，以利户呢在旁边静静的听好，他并没有在那里说话。那32章4到6节，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他就讲说他为什么到最后他才开始说话，因为他比较年轻。以利户见这三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布西人巴拉家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所以这是一个年轻人，但是年轻人呢怒气也不小啊，听见这三个人到最后被约伯这样子回答，他们也没有再讲话了，他们也不想再讲话了。所以以利户呢这边讲说他怒气发作。好，那他现在他要讲话了，现在讲话。所以你看他讲话，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就是那三个朋友，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年纪都比他大，所以他说我让你们先讲话。他说但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他就讲到人里面有灵啊，那这个呢就跟三个朋友他们讲论是从那个魂的里面所出来的是有一些的不同的。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所以神向着亚当吹了一口气，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他里面呢，他说他没有，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我也要回答我的一份话，陈说我的意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啊。这边又讲到他里面的灵在激动他啊，他言语满怀，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也就是说他里面这个要讲的话已经要满出来了，他这个言语是满怀了，他等了好久啊，听你们这个讲那个讲的三回合的辩论，那他里面好像已经按捺不住了，所以他的怒气发作。好像这三个朋友跟约伯他们在辩论当中所讲的好像讲不到那个要点，所以他这个里面很急啊，而且他是从灵里面他要出来的，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是他里面的灵在激动他。那他讲话的原则是什么呢？32章20节到22节，他说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照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他不寻人的情面，也就是说他该说的他不会避讳不言。所以保罗也讲他在这些教会的中间呢，他没有一句话好像他避讳不言的。那这个是一个向着保罗，是向着这些教会，他在一个坦荡的里面，他该说的他没有说，因着怕人所以他就不讲哈。这个有的时候是蛮不容易的。那我们看见有一些情形，你当如何去说，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哈。那所以呢，没有隐瞒，没有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哈，或者是说把一些的问题都把它遮盖起来，该说的是要说。但是有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讲到这些哈，我们只是有些是附带提一下哈。以前有遇到有一个姊妹啊，她也很赞成哈，这个该说的话哈，这个不看人的情面哈，也不奉承，该说的就直直说哈。但是有一个结果，很多人被她一说呢，就倒了哈。那个有什么问题被她一说啊，这个教会也不来了，然后也不聚会了哈。她后来不想说，这个好像听起来是很对的，我不奉这个人的这个情面，不奉承啊，然后呢不顾情面啊，而且他这个没有避讳不言，而且呢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爱你说诚实话。那这个诚实话一说呢，但是这个结果，这个常常人家就这个受伤了，有时候要收拾就很困难，本来一个小问题，就他这个一诚实话一说啊，就变成一个大问题。后来我就跟这个姊妹交通啊，我就讲一件事情，我说有时候我们看见别人身上的一个问题，好像一个人身上长了一个瘤，你说我嫉恶如仇啊，我看见这个瘤就讨厌，对不对？我一把菜刀 杀进去就把瘤挖出来了哈。那你是不是解决了问题呢？你说这个瘤被解决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人有没有活啊？这个人死了。所以你说今天你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瘤要拿掉啊，是需要外科医生，他要经过多少的训练，对不对？他有多少的忍耐，他要多少的细心，有的时候一个刀开下去开了十几个小时都有可能的哈。然后呢，这么细心的把这个瘤挖出来，然后呢，这个人能够活下来。所以我们讲一句话可以说很简单哈，爱心里说诚实话，或者是说我不做奉承的话哈，不隐瞒的话哈。那但是呢，常常我们就知道，你真正的要造就人，要把人能够从错误的里面带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这个是非常非常需要有学习的。所以我们后面就看见以利户，他虽然他是讲说他不奉承，他不看人的情面，但是你看见等一下我们就知道哈，当他在说约伯的时候，他有几个原则是非常宝贵的哈。他站在对方的地位上，他怎么样进入对方的感觉，他怎么样背对方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看见一个肢体弟兄姊妹，你觉得说他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难处，那我们要去跟他交通。那这个有一些原则，你说我是不奉承的哈，而且呢我是不看人情面的，但是你真正要去跟他交通的时候，以利户看见约伯，他知道约伯，他也认识约伯，他也了解他的问题所在，他要帮助他。但是你看三个朋友讲了半天，约伯是越听越生气啊，好，到最后讲定他的罪哈。但是你看见没有，以利户下面他怎么样站在对方的地位上，他怎么样进入对方的感觉。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哈，以利户他对约伯先从认同开始，站在对方的地位。所以33章第4节到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成名，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的，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的。今天我们如果遇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软弱之中，很多时候你要去帮助他，你要去跟他交通，不是我们高高在上来指点他，常常你发现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方式没有太多的帮助，很多时候反正有一个反效果。人需要你先认同他，站在他的地位上，你才能进入他的感觉，你才能够来帮助他。就我们有时候你如果跟人家讲他在重担的里面，我们一样经过这些重担，他在怎么样的痛苦当中，我们也经过这样的痛苦。好，他在这样的罪恶的里面，我们说我们都是一个罪人，对不对？其实有很多点是我们相同的，我们没有一点感觉说比别人更为圣洁，我比他更好。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拯救，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主的宝血来遮盖。啊，当我们说站在他的地位，你看他讲到说，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的，所以呢，他不用威严惊吓，也不用势力重压。你站在同样的一个地位上，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一个罪人在指责另外一个罪人，你就看见说这个情景哈，你真正认识我也是一个罪人。有的时候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就不是一个那么站在一个高处来责备，好，来定罪别人的那个态度。你真正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常常用这种高压，用这种定罪的方式产生的效果是一个反面的。我们怎么样把人从一个 错误的里面，从一个失败的里面把它能够扶起来。所以有一个弟兄讲说，我们真的要帮助人，你不是从上面去拉他起来，你必须要在他的 比他还要低，从他下面要把他抬起来，把他抬起来。我想这都是在服事当中多年他们的 经历，我们需要站在弟兄姊妹的地位上，然后我们甚至比他们更低，把他们扶起来。所以保罗他讲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所以他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哪一个肢体受苦，他说全身都受苦，哪一个是不体面的，要更加给他加上体面，不是那个不体面的就你就讨厌他弃绝他。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是一些原则。所以以利户呢，他虽然是不循情面的，他虽然是讲的后面讲的话也是要很直的，但是我们看见他在这里是站在一个同样的地位上。那第二个呢，是进入对方的感觉。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咽气食物，心厌恶 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他讲了很多点，也就是说，也许别人没有办法这么了解约伯他所受的痛苦，但是以利户呢，他能够进入约伯的感觉。那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在服事的里面进入这些在苦难中，这些在失败软弱中进入他们的感觉，那我们才能够把一个安慰能够带给他，好，把一个属灵的生命的力量能够带给他。所以下面他解答约伯第一个困惑，他的困惑是什么呢？神使他无缘无故的受苦，而且神好像并不回答，不理会他想要明白想要认识的，就是刚刚上面所讲的。然后我们看见说，约以利户他怎么样来回答，33章14节到第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所以神不是不向他们说话，神不是不来向他们解答，而是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是世人不理会，不能明白神向他们所说的话。在这边讲说要开通他们的耳朵，将他们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很多时候我们听不见，你说是我的耳朵被塞住了吗？刚刚我们出来之前，下午我们家一个女儿她还用那个什么耳朵，很多耳屎，用一种什么那种点进去啊，最后把它弄出来，哇，说好一大堆哈。你耳朵有这些塞住，你是听不见，但这是一种哈。但是另外一种呢，很多时候你说小孩子他在那里打电玩，他在那里这个跟朋友在上聊天什么，你告诉他说，哎，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说这个孩子好像都没听见啊，讲了半天都没听见。那下一步是怎么样？也许这个爸爸就来管教他一下哈，或者是罚站啊，以前的话还打他一顿说不定哈，在美国是不行哈。你就是一管教了以后呢，你再叫他怎么样，他就听见了，就听见了。所以你知道苦难或者这些管教带来一个结果，本来人不愿意听，不理会神的声音，神一次两次，他说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所以神一直要让人明白他的心意，神在那里讲话，但是人呢好像油蒙了心，那个耳朵发沉被塞住了，就听不见。所以不是神没有说，我想从一个苦难，从一个环境里面，常常借着神的管教，借着环境的领导，哎呀，让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听见 神他的心意，他所要说的。那下面呢，他讲说神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益。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我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所以让他知道说，神没有无缘无故使约伯来受苦，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样，他要把人救回来。神只有赐恩的意念，没有降灾祸的意念。所以以利户要让约伯能够认识，从他的困惑当中能够得做一个解答，或者讲说在他一个错误对神的认识，今天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这位神他不是无缘无故就让人受苦的，那这位神他是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好，这是第一个讲论。那第二个讲论是在第34章第一节到第37节，解答约伯第二个困惑。那这个困惑是什么呢？就说神降灾祸的对象。那前面呢是讲到一个 why， 那这个呢就是 why me。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之中，很多弟兄姊妹就问神，那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些苦难临到我的身上。那第二个问题呢，常常就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临到别人的身上，为什么是临到我的身上。所以一个是 why， 第二个呢就是 why me， 为什么是在我的身上。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那个时候肾脏因为免疫系统的关系自己攻击自己的肾脏，所以后来就到了一个地步需要洗肾。他就讲说那段时间就一直跟神抱怨 why。 第二个呢就是 why me， 那个是很痛苦的。他说在洗肾的那个地方，你就看见整个大家坐在那里，那个感觉就是一个死亡的味道，没有什么盼望，就是非常的痛苦。那他大概要等至少5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大概洗了2年，所以我们也看他真的好像不行了，因为常常血压一下子怎么高到200啊，一下子又怎么样，很多的状况。那后来感谢主，后来他有机会去换肾，好像6对的配对配到4对都是吻合的，那医生说哇，你这个配的亲兄弟也配不了那么好。后来就一切都很好，但他回头再看的时候，神也让他看见许许多多为什么。原本不明白，在那个过程里面他只问说 why， 然后 why me， 然后经过了以后，真的神在他身上也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那当我们去医院看他，那时候还没有换肾，还在洗肾。那后来呢，整个人在身体非常软弱，有时候到医院去，然后他讲一句话，他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够和弟兄姊妹一起侍奉神，一起侍奉神。就在他在最痛苦最软弱的时候，神在他身上做了很深的工作，那后来把他的疑问也是拿掉了，然后后来神就给他开路，然后就换了肾，那现在就非常的好。我们很多时候在过程中并不明白，有很多的疑问，为什么，然后为什么是我。那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他是公义啊，神夺他的理，所以他很不服气啊。他说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所以约伯有好多的疑问，他是有理的，但是呢却被说是说谎的，对不对？他是公义的，神把他的理夺去了，他受过，他是没有过的，受伤也不得医治。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喝水呢？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 所以我们看见约伯的对神，他虽然在经过第一次所有的苦难，把他所有外面的拿去啊，约伯的表现真的让我们佩服。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第二次让他身体受这么多的苦难，从头到脚都长了疮哈，在这样的苦难的里面，约伯仍然不以口来得罪神。他的太太都说，约伯啊，你死了算了。但是你看约伯的表现，一面来讲是这么的好，但是他里面其实他里面对神有很多的疑问。从这几节经节34章第5节到第9节哈，你就看见说他对神有好多的疑问啊，因为他不能明白为什么好像神他是公义，神却夺了他的理哈，为什么神他受伤不医治他，那为什么为什么他讲到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所以这是约伯的困惑，他的困惑。然后以利户呢怎么来回答他？那第一个就讲到说神是不会做错事的。所以34章第10节到第12节讲到说，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神不会行恶的，神也不至于作孽的。要知道说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有一位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啊。所以今天好像这个渺小的人，我们遇见了一些事情，跟神在那里辩论啊，跟神在那里发怨言，或者真的是不明白他是神啊。神不至行恶，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义。那第二段呢，他就讲到说神的全知保证他行事公正合理，保证他公正合理。21节到第25节讲到说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探明人的脚步，没有黑暗阴翳能给作孽的藏身。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鉴查，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设立别人代替他们，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所以说到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所以今天神是全知的，全知的，神的行事是公正是合理的。然后神试验约伯，愿约伯被试验到底，愿约伯被试验到底。所以我们看见以利户在这里，他要矫正约伯他第二个他的困惑，他的困惑呢真的是困惑神为什么把灾祸降在他的身上，他明明是公义的，为什么神好像夺他的理，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遭遇。神不会做错事的，神是全知的。那第三个他的困惑是什么？就神降灾的原因和根据。我们读一下第35章第1到第30第3节哈，约伯记35章1到3节，以利户又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他也有同样，其实跟他三个朋友观念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因为人犯罪，所以呢才会受到灾祸。那今天他没有犯罪，他却受到了灾祸，所以呢他也讲不清这个理，他跟神也得不到一个答案的时候，他就说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好像犯罪的人呢受灾祸，我没有犯罪我也受灾祸。那更不平的是，常常看见这些犯罪的人，他们却一切的平顺，也没有遭遇到什么事情。我想很多的时候就让这些在自己在 努力行义，要做好处的好事的时候，这些努力不犯罪的人，他们里面都有这个好像不平哈。我一生行得正啊，做得正，但是那些行不正做不正啊，也没有看见他遭什么灾祸，就很多人他们就心里不平。那约伯更是这样，他这么正直，他这么远离恶事，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却遭遇这么大的苦难哈。所以他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那我们看见他这个困惑，以利户他怎么样来帮助他哈，让他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看法。那第一个我们看见以利户从35章第5到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能接受什么呢？你的过恶若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所以今天约伯他还是站在一个人的这个范畴的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他来思考哈，他来做一些他的讲论。然后他讲到他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他不明白。那今天以利户让他知道说，今天真的是要认识了，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要认识这位神啊，他并不因着你的犯罪神能够怎么样受害，也不是因着你的公义能够加增他什么，而是说今天我们行公义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今天不是说我今天做得好，我今天就需要神好像来报答我一样，他就需要我的环境，我的工作，我的各样的情况，我的身体健康，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哈。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的确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同样有困惑，我们同样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这么爱主的弟兄，他身体怎么会受这么大的苦难，这么一个爱主侍奉主的姊妹，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遭遇临到他的身上。哎呀，我们在不明白的当中，事实上也反映出同样哈，跟约伯他的反应其实是一样的哈。那今天我们也同样都会有这个反应，我们也会问主，是吧？为什么？像我上次讲到我们一个很好的同工啊，他这个胆管癌哈，最近才在开刀，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有很多的服事，他也到非洲去啊，到在亚洲啊，菲律宾啊，又是台湾啊，就各处真的主正在大大使用他的时候，怎么一下子就说得到这个病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现在只知道说各处的圣徒在为他祷告。那的确我们都会有一样类似的问题哈，但是事实上不是因着我们的义就不受苦难，也不是因着我们的义受苦难，也不是因着我们犯罪我们就一定受到苦难，也不是，都不是哈。那但是今天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很多事情我们在今天还不明白，也许我们真的只有见到主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的认识到底主你的心意是什么，到时候一下子我们一切都清楚了哈。那今天来讲，以利户告诉约伯要他向天观看，我们的角度我们的范畴常常只在我们人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很多都不明白，但是我们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下面35章9到11节，神使人夜间歌唱，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9到11节。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他这边讲一句，就是讲到人受欺压就哀求， 但是神使人在夜间歌唱啊，这句话常常带给人许多的安慰哈。神叫我们在夜间能够歌唱，到了圣经别处就讲到说，到了那一天，我们有夜间的歌曲能够来献给神啊，夜莺唱歌在夜间的时候，那是一个最最美的一个声音。很多时候，圣徒在重压的底下，在最痛苦的一个环境，它里面所出来的向主的那个赞美，哈，那个赞美是一个最美的一个赞美。今天我们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哎呀，有个中了乐透，你说我感谢赞美主，就那个赞美，跟你说，今天医生告诉你，对不起，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在这样的一个光景时候，你能够容里面说主我赞美你，我相信这两个赞美的层次哈，在夜间的那个歌曲那个赞美，那是更宝贵的。到勇士每一个圣徒有没有夜间的歌曲啊，能够来献给神哈，就是真的是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神来制作我们，把一个最美好的生命坐在我们的身上。神雕刻，神炼净，神借着环境常常叫我们精炼过的人，我们能够知道神他在我们身上的美意，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益处，叫我们从这些过程以后精炼过的人，知道真的是得着那个上好的福分，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认识到35章第10节，他使人夜间歌唱，使人夜间歌唱，所以真的是巴不得我们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特别是在漫漫的长夜，我们都有夜间的歌曲能够来献给神。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经历到主在我们身上所制作的很多，我们在人生的里面为了达到一些目标，那的确我们需要付很多的代价，的确有一些所谓的为了这个代价所受的这样的一个苦难，但是目的是一件事情，我们要宝贵那个过程，常常就是主正在工作的机会，正在工作的机会。所以你为了拿一个学位，你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苦啊，你要花多少的代价在那里读书，你要花多少的时间埋在图书馆，埋在电脑室，你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但是那个压力很大，那个竞争很激烈，那个整个的过程呢，如果你没有在过程中来得着主，那我们跟世界上人可能也差不多哈。我听说现在很多很多地方，这个要考一个学校啊，听他们讲说幼稚园啊，他们就要进到什么比较这个好的幼稚园，就要花多少钱哈，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从幼稚园开始，这个父母就开始要栽培他们哈，还要靠关系，还要这个花另外的钱，不止学费哈，然后才能够进得去哈。哎呀，那个小学、中学一路上，你看多少的竞争，多少的压力啊，付多少的代价。但是若是我们所要的，跟世界上都一样，不过是得了一个学位，那个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所以今天若是我们同样的，我们是要付代价。今天你有一个目标你要达到，那很多时候你就是要付上这些代价，你就要承受这些压力。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宝贵哈。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像在夜间，然后我们有没有夜间的歌曲哈？神使人在夜间歌唱啊，在漫漫的长夜，我们能够从心的深处我们赞美，因为他是神，他负我们的责任。他与我们同行，在高山在低谷他都与我们同在，夜间的歌曲非常的宝贵。然后以利户劝约伯要耐心等候神，耐心等候神。14节到第16节我们一起来读，35章14到16节。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等候他吧，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也不甚理会，反而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的言语，你等候他吧。 叫约伯耐心等候神。所以在以利户讲完了以后，其实我们下一堂课就会讲到神亲自向约伯说话，向约伯显现，亲自让约伯能够一下子看见了，眼睛开了，到底这些苦难的意义是什么，那个价值是什么。哎呀，约伯的改变实在是太大了。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忍耐等候。所以雅各书他就讲到约伯的忍耐，约伯的忍耐就是这些都是约伯到最后神在他身上所留下的记号，是神在他身上所做成的这些工作。所以约伯他真的要他忍耐等候。今天我们在很多环境的时候，我们等候神，等候神，这个等候不是一个消极的等候，是一个积极的等候。我们不是等候神来把环境改变，我们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等候神，是一个积极的，我们盼望能够遇见神，我们能够明白主的心意，我们能够与主同过生命的窄路，他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交谈，生命窄路与我们同过，那是这位主活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行，这是等候神。我们就是简单的来到主的面前，注视在他的身上，等候在他的面前，亲近主，与主交通。那真的是主，他把我们藏在那个磐石的穴中，藏在他翅膀的荫下，在全能者的手荫下，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在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怎么来等候他。好，36章第一节到37章第24节，那这两章呢是以利户的第四篇讲论。在这一篇讲论的里面，他有两个纠正，纠正约伯他错误的态度，他错误的态度。在纠正的里面呢，通常是以利户是先讲完话，再把约伯他不正确的态度讲出来。那我们先回头看一下在第30章第20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辨析，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好，这是他对神的认识跟态度是错误的。那36章17、18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不可容愤怒触动你，使你不服责罚，也不可因俗价就大就偏袭。所以这边就是讲到约伯，他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哎呀，他在苦难之中，在经过这几个朋友啊一直定他的罪，他在经过他怎么样炫耀，就是讲到说他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光辉啊，他现在是怎么可怜，然后在这些当中呢，他讲到他的那个急的时候，我相信说有很多的时候他愤愤不平，他对神对人开始有许多恶人批评的言语，他说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不可容愤怒触动你，表示说愤怒啊触动了约伯，使你不服责罚，也不可因俗价大就偏行。所以这一些呢，17、18节就是讲到约伯他的一些错误的态度，错误的态度。好，有这样错误的态度，那我们就看以利户他怎么样来转他。那这个转今天来讲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说他怎么样让约伯有一个看见，从他这样子里面充满了愤怒，有了恶人批评的言语，然后呢不服神，不服这些责罚，那或者是偏行，那这个光景的里面他第一个强调什么，他强调神的公义和慈爱。所以36章第5到第7节他说，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 永远要被高举。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但是这一位神是需要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认识的。在这边他讲说，他时常看顾义人，他看顾义人。但是第八节呢，接着是第七节的，他说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啊。这里呢，以利户他讲一件事情，是他三个朋友，约伯三个朋友都没有讲到的，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所讲的。因为那三个朋友都是说，你犯罪，所以你今天有这个苦难，若你是义人，你就不会受这个苦难。我不晓得我们也不会有没有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样的想法有时候你看见这些在受苦当中的，你就问他说，你是不是犯了什么罪？那我们就立刻成了约伯的三个朋友，就跟他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观念就是这样，你若是义人，神就会保护你，你若是犯罪，你就会受到刑罚。但是你看看以利户他这边讲，是的，神时常看顾义人，这是36章第7节，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我们如果只读第7节，我们常常在一个情形就像他三个朋友一样。但是呢，第8节是接着第7节的，第8节是说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就表示说虽然是义人，虽然神看顾义人，但是呢他们还是可能受到苦难。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义人就可以免去所有的苦难。所以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讲到苦难的由来，那当然苦难，我们知道人犯罪堕落以后，有许多的苦难就临到所有世界上的人。那这些是所有的人，你都是在一个同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那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这个老啊，这个病啊，就很多的情形。那另外呢，苦难从撒旦来，但是神量了一个范围，所以这个撒旦来的苦难常常叫我们受到痛苦，叫我们受到痛苦。撒旦怎么样攻击约伯，那这个我们都读过了。那另外还有苦难是因着管教而受的苦难，那管教的苦难你认识是管教，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种苦难我们也讲过，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那另外呢，还有为主受的苦，那这个苦难是我们的拣选，是我们的拣选。有些人他拣选他要到很荒凉的地方去传福音，就那边物质啊，生活条件各方面，这是他的拣选。有些人拣选为主赞助，宁可被世人所弃绝，哎呀，受了很多的苦，他为主赞助，那这些是为主受苦。所以呢，义人也可能受苦难，义人也可能受苦难。好，第三个他讲到说，人对神的反应如何来决定结局如何。11节12节说，他们若听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享福乐，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无事而死。那第四个说，神借困苦的作为，15、16节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所以我们都知道，经过流泪谷达到满有这个秋雨春雨之福，达到另外的一个境界。所以经过流泪谷，那这些人呢，他们向着西安，走在西安的大道，那加巴谷这个流泪谷，那这真是我们就看见说，苦难神借着苦难他有许许多多的作为，神借着苦难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所以前面讲到说，神不是不讲话，常常是人不理会， 两次三次向人说话，但是人却不理会。常常神借着苦难开通他们的耳朵，本来我们听不见，我们也没有看见自己的光景，神借着苦难一下子神的话我们听见了，一下子我们明白了他的心意。那这些都是他让约伯能够认识这位神。那第二个呢，纠正约伯的态度，在第23章第三节第四节，在那边约伯讲什么呢？他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他想找神。那今天我们要找神，是不是都要去跟神辩论？约伯是要找神去辩论啊，满口辩白，他有很多的冤屈，他要去告诉神。那第37章呢20节讲说，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所以约伯他有一个态度，他要找神，他要跟神去辩论。那以利户告诉他认识神的伟大，人不当有这样的心态，说要你去跟神来辩论，说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要认识他是神。那今天我们是受造的，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他那永远的心意，他在我们身上那个旨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今天所有环境的临到，神他有他的旨意，那我们今天要从一个角度来认识他是神。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全能者的手下，我们就会默然不语。所以讲到信而顺从是一个蒙福的道路，那首诗歌讲到说，除此以外不能得神的喜悦，唯有信而顺从。这个信而顺从就是讲说他是神，我相信他是神，我就服在他的手下啊，服在他大能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以利户他怎么样矫正约伯的观点，他的错误，让他知道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约伯记里面其实讲了很多，也许我们有机会去看，他特别讲到有好多神的创造的奇妙，讲到很多的科学，那这些科学在今天我们说，哦，我们有这些知识，但是约伯记是跟亚伯拉罕还要早，他等于是圣经第一卷书就是约伯记，这么早的时代他所写的，讲到很多科学到后来才一一的能够证明出来。所以他其实讲到这个地球是圆的，他讲到这个电，讲到好多东西，石油，有很多是后来人才能够明白的。那我们看见他说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雨世人，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和神行宫的雷声呢？所以水点从云雾中变成雨，我不晓得他们那个时候他能够明白这些，我们可能在自然科学里面读到这些水啊变成云啊怎么样最后变成水降下来，他这边主要还要告诉他说，要认识他是神，他为大，我们不能全知。那下面说神满的智慧不能测透。所以第一个呢，因为神这么伟大，所以你不当与神辩论了，你没有资格跟神来辩论，他是神。所以今天如果是我们家的小狗要跟我来辩论。我说你没有资格啊，你根本没有资格跟我来辩论，对不对？我们家女儿她在一家公司做，她帮他们做这个一些什么叫什么 social network 的，那家公司是一个这个 大概是对宠物类似的哈，所以他就学了很多啊。常常跟我们讲，你的狗越小啊，他把你，他好像要来欺负你啊。他越小的狗很特别啊，所以他就告诉我说，你要让这个小狗知道你是他的主人啊，怎么样怎么样。我想你不用教我啊，这个小狗他也不能改变我们哈、啊。今天来讲，我们是人啊，当我们认识说这位神他是何等的大，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今天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不该跟神去辩论。好，我想这个是以利户要让约伯能够清楚的。那第二个呢，他讲说神是满了智慧不能测度的，他是全知全智的，你根本不需要跟他辩论，你要讲什么他难道不知道吗？他完全知道的，我们心里所想的难道神不知道吗？他这边告诉他说，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啊，这位神是伟大的神哈。那他下面呢，劝约伯在苦难中转眼仰望神。那第一个呢，还是讲到要思想神奇妙的作为哈。我们一起读一下37章14节到第20节。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南风使地极寂，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你岂能与神同铺穹苍吗？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我们云背不能成说，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他勉励他在苦难中要转眼是仰望神，我们不是看我们的自己，我们不是看我们的环境。约伯一开始他是看他身上所有的遭遇，他在那个痛苦之中，那当他在最后呢，他所讲的是看见了他的自己，他可怜的自己，他可以炫耀的自己。但是这一些所看的，无论你看环境的痛苦，无论你看自己，今天以利户要告诉约伯，你应当转眼来仰望神，我们的盼望从神而来，你必须转眼仰望神，要将眼光注视在神的身上。我们一起来读21到24节。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起，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虽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好，在这边最后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好哈。那今天也是一样的激励我们，他说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起。所以今天我们的环境有的时候就像乌云一样，但是时候来到，风一吹就把这些乌云都吹散了哈。那另外一点就是讲到说，在云的上面，他说有金光出于北方，我们认识到所有在乌云在云彩哈，有一首诗歌讲得很好，他说每一朵云彩都穿上那个银衣哈，就是有一个云彩的边上，你看见它有一个银的边哈，就是那个亮的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哈，你就认识到说，其实云上的太阳是没有改变的。当我们被乌云所遮蔽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看不到亮光，我不知道说云上的太阳 其实是没有改变的，没有改变的。所以他说每朵云彩都穿上银衣啊，就是说看见了那个云彩的边上那个发亮的地方啊，里面就有了信心哈，就知道说云上的太阳是没有改变。虽然我们今天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路旁花香常漫，没有应许我们真的是长晴无云，都没有乌云啊。所以有乌云，可是我们永远要记得云上的太阳是没有改变的。在这边就让我们知道说，要注视我们的眼目是要往天看，要注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只有你仰望这位神的时候，当我们在各样苦难的里面，我们永远知道我们四面受敌啊，却不被困住，我们好像被打倒了却不知死亡，我们永远有一条路是往上去的哈。当我们只要转眼仰望神，他比一切都大。他在最后里面讲到说，真的是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以利户这所有的讲论，虽然他的讲论还不是完全，还不是完全，所以最后呢，还需要神亲自出来讲话。但是比起约伯的三个朋友，三个朋友好像是在自己的思想的范围的里面，自己的经历，或者是说传统，或者是教条主义的里面，从这些角度来想要来告诉约伯，一定是你犯罪了，想要来强迫他，你一定要认罪啊！你不认罪的话，那你这个没有办法有拯救哈。但是我们看见以利户呢，他是怎么样？他叫约伯转眼来仰望神。约伯一直看见自己的苦难，一直看见自己哈，这个己啊，是他很痛苦的。我想外面东西拿去了，身上的痛苦，这是一个层次哈。但是你说那个己受的痛苦，今天被人家藐视，今天从一个高位，从一个在这些人中看为自大的，现在站在一个最低的地位哈，所以他的那个己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些方面，我们再来思想我们的主哈，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怎么样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他怎么样拣选最卑微的道路？他怎么样甘愿在最深的苦难的里面走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所以我们讲说，主的生命实在是太宝贵了哈。主里面没有任何的怨言，当他在很多地方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到加百农到哪里去都被人家弃绝哈，在他最不容易的这个时候，圣经讲说我们的主他忽然欢乐起来，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哎呀，这样子来，你想一想主的生命的表现哈，那跟约伯的表现那是在不同的层次哈，那完全是不同的，一个属天的，一个我们说约伯已经算是在人中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哈，神都说他是完全正直，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但是你看约伯遇到苦难之后，他的表现已经在人中算是，我们说他是算是这个 top 1% 啊，至少是 top 1% 哈，这个那别人都赶不上他了。但是我们的主他怎么样没有加薪内容，他怎么样为我们受苦哈，为我们受刑罚，为我们受鞭伤，叫我们得医治。他在那里欢乐起来，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主怎么祷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主的生命何等的美好！今天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在遇见各样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们蒙的福是大过约伯的哈。今天我们有主的生命。所以在这边讲说，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大义。认识这位全能者，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要把这位全能者从我们这卑微的人里面能够彰显出来。那经过苦难，神要做非常奇妙的工作，叫我们所有的外面的 叫我们的魂，叫我们这个己，叫我们这个人，在我们的身上，主能够拨开我们，主能够把他的生命性情，不单是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他把他的生命性情好像组织在我们的身上，哎呀，这都是很奇妙的工作哈！像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像约伯有这样的经历，一次一次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好，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圣的，你转我们的眼目，主啊，从环境中，从我们的自己的身上转眼来仰望耶稣，主啊，是的，我们当转眼仰望你，我们看见你的时候，所有你以外的都要次第变色成朦胧，主啊，唯有你是我们的一切，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叫我们一生敬拜赞美，有许多夜间的歌曲来献给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